徐老师，我有一个词请教您，它是身处转俗，俗处转身。在平时接触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平时对某一件事情特别爱发脾气的，这个就是俗的一方面，对吧？
啊，不发脾气就是生的。
不发脾气就是生的，爱发脾气就是熟的，是不是啊？
这是头一句，后一句那个熟的就是你爱发脾气，要转生就转生不发脾气。
哦哦哦，好吧。
陈师兄在这块明白了没有啊？
我现在明白了。
啊
啊，
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哈，就是我们平时爱着相，这是我们平时的熟的地方，那我们要转成不着相。哎，不着相是我们生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要把熟的地方转成，对，生的地方转熟，
这样就不这样比喻一下，这样就说啊，这个生和熟这样说，生就是解脱，熟就是轮回，这么说。不是生熟啊，生处转熟，解脱。
对，师傅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熟悉的就是轮回嘛。
别说颠倒的。
是，熟悉的是轮回，我们不熟悉的是解脱。
不就是轮回，熟生了。
对，熟处转生。就是。
生啊，生就是解
脱，
解脱就转熟了。
对，是的。
你看啊，他这个生又是生处又是轮回，熟又是解脱又是多，所以他这个比喻啊，反正是
不容易，不容易翻过来，
不能翻，对，不能这样翻。
就是大家理解意思哈，如果大家对这个意思还不理解的，也请开麦哈。
轮回熟了，轮回应该生，
对，
轮回应该生，陌生的是解脱，解脱应该熟，这个熟跟刚才头一句那个熟不是一个
意思，不一样。对，
不是一个意思，
对，不是一个意思。对，师傅，就是您看屏幕上这块，这个是二组《金刚经》释义上应该是里边的有一段文字。那你看这个红字哈，说在释迦佛之前，悟见性空者亦有之，只不过不敢说明，而以相意明之，曰明德。曰无生无秀，曰至善，曰无极，而如何正道尚未有办法也，但其所见或与佛不异，只欠一正，所谓东方之辟之佛事也。就是这个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这个红字这个地方，悟见性空者，前面是这样说的，后边说就是尚欠一正，就是说他这个我就没明白，这个他俩不一样啊。
只欠一正，那不就这个话说了这，而如何正道尚未有办法也？看见这句话了没有？
看到了。
如何正道而未尚未有办法也？这句话你听看到了没有？
看到了，师傅。
那个只欠一正就这个意思。
如何正道尚未有办法也？他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，但是他自己没正道是吗，师傅？
没有办法。
没有办法正道。
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这个在释迦佛之前也知道性空，但是法门是没有。佛出世了，有法门了，也都知道啊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啊。这个佛有办法，佛就是这样出世的。如果没有人想求解脱，没有人想正道性空，佛都不出世。
好，师父，这个问题我知道了。师傅，这也是个二祖的。二祖有一句话我不太懂啊，他前面说佛平等慈视众生，而众生自生分别，昧却本性，自乐小法，所以不能受持。既不受持，即不得受用。假合法以为人乎？这个假合法以为人乎，这个什么意思呀，师傅？
这个确实是不是有啥印象错误啊？
哎，这样的语言好几句呢， 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样的说法，讲合法以为人乎？这个
合法就是是这个拿这样理解吧？拿什么法给人呢？
对，拿什么法？
拿什么法给那个将熟能拿？
对对对对。
拿什么法给人呢？
嗯，自己都不得受用，也没法教别人，是那意思是吧？
对啊，你拿什么法给人呢？是吧？
嗯嗯嗯，好好好，谢谢师傅，这个明白了。樊师兄问什么叫正德，是针对上面那个问题说的是不是？樊师兄，是，他是针对我们刚才对直欠一正，什么叫正德？师傅，师兄问
正
啊，什么叫正道？但其所见或与佛不异，直欠一正，那什么叫正道呀？
我觉得像这都不用解释，你要是解释这还不好开口了。
嗯，
你要落实吧，这样解释吧，落实。
对，落实或者叫见到，你实际体会到是吧，师傅？
啊，体验也行，体会也行。
对对，之前一阵，你自己实际的、真实的体会到，就叫正道。亲政啊，师兄说亲政对。
那梁老师，齐老师好。他这个前面讲了那个，他那个，就是在释迦佛之前，五见性空者亦有之，只不过不敢明说，而向以明之，明曰明德，曰无生无秀，曰至善，曰无极，暂无法见得。但是后面还有一句，但其所见合于佛不异，只欠一正。他是他的见和佛不异了，那个跟那一正见和正。
你们只要理解。
啊，
理解。
对。哦，就是他的见解和理解是跟佛一致了。
嗯，有可能，但是他没法体验到，不能实证。
啊。
见解理解都不用写那个活理解，见解不就是理解的意思吗？不用要这仨字，活理解不用要这仨字。
嗯。齐老师啊。
你好。
齐老师，就是我下午问您那问题，就是这个就这点的解释我找着了，就我给您读一下啊。就先、
哦、
我先读一下原句啊。
哦，
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而生五道以现其身，就是这个他这个解释是：菩萨因为近于佛的自在慧，实力四无畏，十八不共法，所以已经生生世世不会坠入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三恶趣道，但还不算是究竟。这是他解释的关闭一切诸恶趣门。这个儿生五道以现其身，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其实这倒好理解，就所以近于佛的大菩萨才能任意出入天人及三恶趣的五道中，为度一切众生。我不明白的之处，嗯，如果这五道它是就是咱们普通理解的六道之中的五道。为什么没有阿修罗呢？为什么把阿修罗除外呢？
有这种说法，有时候说五道，有时候说六道，有时候说七道。
哦，那你要我就理解了。
说五道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说五道的时候是把阿修罗道和天道合并到一块了。
啊，是。
说六道的时候这不用解释，说七道的时候是从人道里头又分出来一个仙道。
哦，您那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您说过这问题，我就突然又想起来了。嗯，是，哦，理解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
要是人修行成仙，还算是人道，他跟天神可是不同，他不是天神，是人修成的仙，不是天神，他还算人道。就是这就说六道没有仙道，要是把它分出去，仙道也算是一种，那就七道了。
哦，就 那就是说，哦，知道了，齐老师，一开始我就是不明白，就是不明白这个，呵呵，嗯，好嘞。
就是仙道不是天道，不是一回事，跟天神不同。
啊，还属于人道之中。
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吧，你修行成就了，你能来天上飞，但你不是天上的神仙，也就是他们是外星人，你是地球人，你就是超越了人类，也还是地球的，也不是外星的。
哦。
这是打比方说啊。
啊，知道啊，哦，知道，那就能理解通了。我就是当时就是理解不了嘛，我是认为是六道嘛，啊，知道，哎，谢谢秦老师。
王师兄，您这个是哪个经理的？这个是啊，什么呀？这是啊，
这是维摩诘经理的。
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
哎，好，谢谢齐老师，这位明白了。谢，您一说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您以前好像我以前问过您，好像你反正最起码别人或者别人问过您，我想起来，突然想您说过，嗯，就只不过忘了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哎。
把天道和阿修罗道合成了天道，不是人道是天道，哎，天和阿修罗合成天还是天道。就把阿修罗并在天道里了，他本就在天上嘛。第十天修罗天，你看看那个，不经历有啊，他们都是天道，哎，都在天上，这样说都在天上。
嗯，阿修罗也在天上。
是阿修罗在天上啊，这个话不合适。阿修罗道在天上不合适。天上有个阿修罗天呐，有个修罗天，你把那个括号去掉啊，不合适，这样说不行，你别改了，就说去掉吧，去掉吧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说还可以，这样说行，别要括号过后，那不是修罗道啊。第十天是玉皇大帝那一层天，在那一层天下边这一层天就叫修罗天，这是阿修罗的一层天。
师傅，那棵树还在吗？他们还为那个果子打架吗？
对呀、啊，是啊，还在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老打仗，因为呢，这这样就知道了，谁在上头，谁在下头就知道。
师傅，那个仙人长得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吗？能看出来？
仙道在人间呢，不在天上了。仙道和阿修罗是在天上的事
儿。就是因为在人
仙是人修成的，
所以才知道。这是因为是人修成的嘛，所以想知道他跟人有什么区别。
一般仙和人都算人道，但是要分成七道的话，把这个仙道分出去了。
那个吕洞宾是吗？他是仙人。
对呀、啊，就说的这个。那要是分出去，他就是七道；要是也算是人道里头的，那他就不是七道，就六道。吕洞宾不也是人吗？你看是不是啊？
是
仙人、啊、
长得跟咱们一样是吧？
仙人
师傅，
不是普通的人，是仙人。
他可能仙风道骨的样子。
仙人也算是，要仙人和人，成仙的人和不成仙的人都算作人，那就六道。要是把仙人分开，另一个仙道，那就七道。
北京的布师兄问师傅：修佛法有经书做指引。修仙修道用什么做指引？
也有指引，但是我们看不到，你没那个缘分。你要假如想修仙，你就能，你有那个缘分的话，那好了，你就遇见吕洞宾啦，或者遇见谁了，他就把那个修法交给你了，或者给你个书，或者直接交给你。他并不像学佛，普通都流通到哪儿都是，那不是，你跟他有缘。你能做他徒弟弟子，他是师傅，他就交给你了，或者给你个书，或者交给你，就按他说的办法，那就能修成仙。
老师，我觉得咱们没那个缘分，你就是有那个法，你也修不成，咱们就适合修仙。
见不到那个法，你也见不到那个法，他只给他弟子，他不像佛法给所有的人，那个法他只给他弟子。
是师兄们自修心密就很好了。你到家你就是接触到了你也修不成。
师傅
啊，您好。
是吧，我就说他们这个修道的，然后这个修仙的，那他这些经书的根源是在哪里来的？ 你比如说咱们这是有释迦牟尼佛啊传法啊有经书的，那他们的经书我、
释迦牟尼佛能传法，那他那就他本身就他就修法就给他了，他不过不给别人呢、啊、释迦牟尼佛是给广大众生，他只给他弟子。
我是说他们的祖师是您刚才说
的，他们从哪来的？从他师父那来的。
我说他们的祖师是谁了？
他们祖师就是他师父，那是说了知道，不说不知道，他自己是知道的。
哦，我说他这种法，因为他们我看那个网上有的说是以道德经为根本，我看了一下道德经，我说没有修的方法呀，他们咋修的也是？
没听说过。
啊，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修仙这块，我也总觉得
修仙这就是师父带弟子这样。
我不修，我就是好奇好奇。
师兄说：“老师好，仙人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会见到吗？”
我没见到过，那等于别人也没见到过。
师父，你看这个说佛法的五明，一是因明，是说一切辩证法分别邪正真伪的理是论理学；二是内明，明自家心中佛性，专讲人生内在的学问。师父，我想问的是，就是。就咱们内明应该就是佛教的经典和理论是吧？
这是。
那阴明是在这里包含着的吗？还是
有逻辑学？行了，后边这些不解释了。阴是逻辑学，阴明就是逻辑学。
逻辑学是在咱们经典里包含着的呢，还是独立的呢？我们再去学习的呢？
是啊，逻辑学讲因果的，那你包含进去不也可以吗？
也属于佛教经典里的一部分是吧？他专门讲
何苦呢，根本就没有从这个角度是搞问题，为啥非要经典一部分不一部分考虑？五种明嘛，阴明就是逻辑学，这已经说明了，不要说别的了。
我是想师傅，我是想这个逻辑学咱们那个世间法不也学吗？是那个吗？还是佛教经典里边的？
你说这个话有点糊涂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不如换一句话说，五明是解脱道吗？这样说好不好？
对，
是你的意思吧？
对对对，
它是修行正果的解脱道吗？这样说是这个意思吧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
那不是解脱道，是五种学问嘛？咋会是解脱道？
知道了，
世间的呀，世间的五种学问。
哦，好的，师傅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第171问哈，问。没干活时还能看见念头，但在干活时心念像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，该怎么办啊？他是这样一个问题哈，干活的时候不干活能看见念头，但干活的时候心念像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，该怎么办？看祖师答：干活时心乱了就喊断，一分钟的功夫以后再做事，在忘记照时就喊断，断一下不妨碍工作，每日最好能喊断数十次，关照用熟了就可以了。祖师给答的哈，你在工作或者干活的时候心很乱的时候就喊断，断一分钟的功夫以后再做事。因为这位师兄的问题是他干活的时候心很乱哈，那这个时候就喊下断，在忘记照的时候就喊下断，实际上是说前面的一样的啊，忘记关照了心就很乱，在忘记照时就喊断，断一下不妨碍工作，对吧？你不乱了反倒工作效率都上来了哈，所以说他不妨碍工作，每日最好能喊断数十次，关照用熟了就可以了。是针对你不熟的情况下哈，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关照，每日最好能喊断数十次哈，因为你不熟悉哈，所以用这种方法来针对你的情况哈。第172问，现在有时不像从前那样有个关照的心是怎么回事？他的问题是，他不像以前那样有个关照的心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 啊，我们师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哈？看祖师怎么答。答：从前观的深一点，用心提；现在观的熟一点，不用心提了。哎，是这个样子哈。以前不熟，所以用心提；现在熟了，不用用心提，我也能关照哈，我也不会走坐。所以你觉得没有那个关照的心了。如果时常忘记，还是要用心提一些，要善调节。啊，祖师说的，如果你还忘，还是要用心提一些，要自己调节，不忘我们就不用这个心来提哈。如果你容易忘，那我们就用心提一些，像我们念咒一样，生的时候用心念咒，要念得清楚，熟了就不用心，如不用心就油了，嘴里念，心里不念了，油了就不容易入定，身体化不空，咒与念头分开了，念头就留了。这个我们师兄哈，尤其是可能有一定坐数的师兄会有这种感觉哈。咒念熟了以后，如果你不用心念的话，心和咒分开了，嘴念，你看祖师说嘴里念，心里不念，这时候你是咒是用来摄心的哈，摄不住心了，心都跑了嘛，后边也说了是吧，游了就不容易入定，身体化不空，咒与念头分开了，念头就留了，心就跟着念头跑了，嘴里在那念咒，这就我们要用心念哈，还得要用下心，所以念咒时要听得清楚，摄住念头，不管多少做哈，念咒时要听得清楚，摄住念头，慢一点没关系，到时自然脱落，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念，那就自然注定了。念咒时要听得清楚，摄住念头哈，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不然就跑了哈，嘴里念心里不念了，这样就不容易入定，也不容易化空哈。
哎，齐老师好。哎，齐老师，这个就这红字，就是说这个头一句话，从前观的深一点，用心提，这句话是不是换个词儿就可以？换个词儿就可以用，就是如猫捉老鼠，就是可以换用，可以跟这个词儿可以是同义词，同义吧？
可以这么理解吧？
啊，
可以这么理解，师兄。
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齐老师啊。
看第173问，有时打坐观照时，有事要做，但就有股力量不让动，还是坐在那里。祖师答：这是观照有了一定的定力，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，要活泼，不能死定在那里，动一下就除定了。人情味少了好，但事情还是要做的。
啊，你好，
师傅，你看这个问题，就173问，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我没看太懂。有时打坐观照时，打坐还用观照吗？
那是说不换成修行时就行了。打坐时观照时，这就叫打坐观照时。
哦，哦，打坐时观照时。
不是你有问题，或者这个。就这样理解吧，好吧。
嗯，好。
这有事坐上打坐能做事啊，有事要做。嘿嘿，还是说观照时吧。
对对，有时观照时就是其实坐下哈，在坐下。
坐下。
嗯，对，师兄们看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，坐下哈，我们在观照的时候有事要做。但是他不愿意动，这也不行。你看师傅答，这是观照有了一定的定力，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，要活泼，不能死定在那里，动一下就出定了。你不想动，你不行哈，动一下就出定了。人情味少了好，但事情还是要做的哈。我们该做的事情是要做哈，不能说我修行就不做事情了哈，这也不对。第174问。 问，坐下感十分清安，不觉有身，眼睛视力也提高了，头顶百会处有气向上冲顶之感。那这位师兄是打坐以后他有这种觉受哈，坐下十分清安，有感觉不到身体，视力也提高了，头顶上有气往上冲的这种感觉。我们看祖师怎么答，答一切变化均不要管它，随其自然，即无偏颇。修法时色身自有变化，但不可追求。切记哈，不要管它，也不要去追求。就是问答集的第三部分了哈，三种子翻腾与坐下观照，见性与保任。啊，下面的问题都跟这有关系哈，种子翻腾、坐下观照、见性与保任，都是这些方面的。那么我们看175问哈，问修心中心法，当种子翻腾猛力，忍无可忍时怎么办？啊，有的师兄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哈，看祖师怎么答。答不要怕，只需出声持咒，即能化去种子，经过千百次的翻腾上下，便可正入不动。对，种子翻腾猛力，忍无可忍是怎么办呢？不要怕，只需出声持咒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座上烦得很厉害是吧，心烦意乱很厉害，这个时候只需出声持咒，即能化去种子，经过千百次的翻腾上下，便可正入不动。第176问，问坐上有时种子翻腾剧烈，有时一坐却十分空静，有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闷难受，这是为何？有时候难受，有时候空静，打坐的时候的一种反应。祖师答，种子不是一下子即能消光的，要不断在试境中锻炼，所以不可大意骄傲，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，总不免有反复，所以你要努力上进，不可懈怠呀。祖师说，种子不是一下子即能消光的，要不断在试境中锻炼，所以不可大意骄傲，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，总不免有反复，所以你要努力上进，不可懈怠。师父，这个功夫落堂是相当于八地吗？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，总不免有反复。
这个我们没有考虑过对照八地。
那师父，这个落堂怎么来理解？
也不好说不好。
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，总不免有反复。好，那我们再接着往下哈，后面可能有类似的这个答案啊。177问，问一直修第四印，是否可以把种子翻光？答不可以，还需在世上磨练。不过打坐修法可以帮助你在世上透过去，打坐是修定，世上磨练是修慧，要定慧双修才好。啊，这位师兄是说一直在修第四印，是否可以把种子翻光？祖师答不可以，还需在世上磨练。不过打坐修法可以帮助你在世上透过去，打坐是修定，世上磨练是修慧，要定慧双修才好。好，第178问，修法至一阶段后，反复出现心似刀割、心情烦躁、着急的状况，该如何对治？答八十种子在翻动，故有此感受。修行不是一帆风顺的， 只要耐心闯过这波涛起伏的难关，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又难过时出生持咒，容易度过难关。那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师兄也可以从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哈。我们要耐心哈，要坚持，闯过这一关就柳暗花明了哈。难过时出生持咒，容易度过难关哈。179问，我在修法中时常因身虚心烦而进进退退，是不是应坚持加坐？身虚心烦而进进退退，是不是应该坚持加坐？这是这位师兄的问题，我们看祖师怎么答哈。答：免不了的，功夫未到不动地，总是要发生进进退退的烦恼现象。因80田种子被般若火熏起，翻腾而使然，种子翻腾起来很难受，觉得退了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此时要顶得住，不被吓倒，要透得过，其实这是进步。师父你看这一问他就说到了功夫未到不动地，总是要发生进进退退的烦恼现象。不动地就是八地是吧师父？
八地，对对对。
嗯，好，我们再念一下祖师的开始哈。祖师答：免不了的，功夫未到不动地，总是要发生进进退退的烦恼现象。因80田种子被般若火熏起，翻腾而使然，种子翻腾起来很难受，觉得退了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此时要顶得住，不被吓倒，要透得过，其实这是进步。啊，师兄们谨记哈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顶得住，不被吓倒，要透得过，其实这是进步。后面祖师还给了方法，可加修第三印，出声念咒，但如实在感到身体不支，也需稍放松，减少打坐的时间。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要抓紧用功啊。第180问，每次月经前几天明显感到心力不够，不像平时能关照住，想往外面跑，这次竟然想说是非，明明觉得不该这样，可控制不住自己，反被外境所转，实在惭愧，有负师父的教诲。我们看祖师怎么给答复的哈。祖师答：这是生理的反应，不要紧，就到外面走走，散散心好了。女人到了更年期，生理反应特别强，尤其用功人，种子翻腾厉害，就更不能坐住了。过了这一阶段，就不妨试了。关照要松紧适度，不可过紧。181问，打坐后觉得睡眠不太好，还会做梦。祖师答：觉不要睡得很死，做梦是在繁种子，是好事。我们接着往下182问，问种子翻腾如何调伏？啊，是大多数师兄都会问，遇到这种情况哈，种子翻腾如何调伏哈？都会遇到种子翻腾的情况。我们看祖师答：答修学佛法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功夫没有到彻底的时候会有反复，就是这样一浪一浪的，要督促自己不要跟种子翻动的妄念跑。你这个时候不要跟种子翻动的妄念跑，所以过去的大禅师都念楞严咒心，用楞严咒心来调伏这个种子。嗯，首先我们自己哈，不要跟种子翻动的妄念跑， 还举了例子，过去的大禅师哈，他念楞严众心来调伏这个种子。最坏的种子是淫欲心，这是最深的生死根本，这个根子断了就好了。如种子翻腾的厉害，不打坐只念咒，也可出去散散心，过去了就再来打坐。我们80田中的种子太多了，所以明心见性后还不能了生死，很多明心见性的人还要犯错误，因为种子埋伏在里面，碰到缘就起现行，翻出来。因此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在世上磨练，将种子磨光才行。
我问一下师傅，刚才说睡觉是在翻种子，那这个翻种子的过程只是在打千座期间是算翻种子吗？如果千座已经结束后还是做梦，这个梦还算翻种子吗？
算。
那打千座之前没打千座的话，那个
算
啊，
哦，跟千座没有关系。
嗯，明白了。
那好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那个我看到有的是，你的成道跟成佛有什么区别，师傅？
可能我们说的成道就是成佛。
哦，那我看元婴老人有时候开示，他说仅仅用功3-5年后也能圆成大道，那不就是成佛了吗？
也说的成佛。
哦，像这种话，楞严经上说不立灯节或法身。他也没有，有可能人到现在也是不知道经过多少劫了修行，也是到今生还是在学习佛法，就是说还没解脱。那的话是不是我那个妙法莲花经，因为那个当下那个小龙女像了龙珠以后，也是当下他就能成佛。他那个佛是果地佛还是什么佛，是吗？
黄师兄问龙女成佛是成的果地佛吗？
阴地的，我们现在说成佛都是说的阴地佛。
那妙法莲花经啊，当龙女定成佛，师傅他们也是个阴地佛。
果地佛，那是果地佛。
哦。
就是刚才黄师兄说的3-5年成圆成大道，那个是应该是阴地佛是吧，师父？
嗯，
对。
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也是阴地佛。
哦，3-5年那个绵密经行用功，3-5年圆成大道，那个是个阴地佛是吧？就是说，凡尘都尽了，也有这种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的，就是烦恼漏尽了以后，
外道也有。外道也有神通，
是外道他不是没明心见性吗？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，
他都不发心明心见性。
哎，对对，
发心明心见性不成了，不成了佛法的弟子了，佛教的弟子了。
是啊，那师父要是从究竟义上来说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这所有的这些外道或啥的也是自己心识的显现。要从究竟义上来说的话，
这不废话吗？
哎，是我还看，我发现还有一些折向性的。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师兄问：阴地佛和果地佛有什么区别？
地佛、果地佛，这不就是区别吗？
师兄可能不明白啥叫阴地、果地，它俩有什么区别？
明白，多看老人家开示。
成都的罗毅师兄说：一个是小孩，一个是大人。阴地佛和果地佛，就是因为你有习气在，说你是阴地佛，习气除尽了就是果地佛，可以这样说吗，师父？
可以。
好，师父，
你说这有道理，可以这么说。
师父，到死的时候，四大分散的时候，因为很难受的，我们可能就不经历那个阶段了，是这个，是这样说的吧，陈师兄？
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
嗯，
对吧？
啥经历啥阶段呢？
就是不难受了呗。四大分散是很痛苦的，那修法的人可能就没有这个痛苦了。
这能一概而论呢？
是从这个点上来说哈，有大福报的人，我们修法是有大福报，是吧？其实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啊。
对对对。
嗯嗯嗯，这是一方面，师兄。对，这是一方面。
之前我就问过齐老师，我说那打球是什么，是真的不受不了。我说我不是问过齐老师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难关，过了一个这个难关一定要过。说我这个问题我问过齐老师，然后齐老师都没有回答。但是那是去年打酒的时候挺难受。
就是师兄你是说必须通过打酒来受这一个难受吗？必须要接受这个啥吗？这个痛苦才行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
这个痛苦你一定要坚持下来，我这么想。
坚持下来。或者是换个说法，就是说你认为必须得打酒吗？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
我有这个想法，或者是打击，我因为我没有打过气，我就必须要经过这个痛苦，要磨练嘛。就是说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也还是想打气的。
师傅，您听到了吗？陈师兄说，一定要经过打气。
他说打气，我不是很明白呀、啊。他讲的，他说啥要打气干什么呀、啊？你听明白，你给我解释解释也行。
他实际上是想通过打气打酒哈、啊，经历过这个磨难，意思他这个账就消了。
经历啥磨难呢？我都听不懂。
打气打酒的时候不是很难受吗？
那难受当成啥事啊？
对，他是有这种
当成必受的事啊，就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这没有这个意思。
对 对, 对。
哦哦哦，
师兄，
那是我自己的想法。对。
嗯嗯嗯，不是这样的，打气打酒是为了。打掉你的妄想妄念妄执，要明心见性的，不是让你通过你那个啥，不是让你经历这个痛苦的，不是这个。
嗯，
科学取证的嘛。
对，那我知道，但是呢、对于这个痛苦是不我一
你是不是把它认识了？师兄、
啊、
痛苦你把它认识了，实有吗？你认为非得有一个痛苦，我必须被他克服了。
谁有不谁有了，这个意思。比方说，要成就，必须受多少多少痛苦。你不受这么痛苦，不能成就，这是谬论，没有这个话。
好好好，
别这么认为了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
这一个师兄打气打酒，为什么是痛？为什么你说痛苦呢？也不一定是痛苦啊。
拿痛苦换解脱了。
对，
受不够那么多痛苦就不能解脱，谬论，不好，有这个意思啊？
他应该是想象的，师傅。
没事，陈师兄可能他有这个认识，这一下他应该解开了这个结。陈师兄，
哦哦哦，
是吧？你这回这个结应该解开了。
对对对，他解开了，解开了。
对，太好
了。对，
嗯，
好，好吧，感谢老师啊、哦。
他不是我说的可能不对啊，但是。没有见过经论或者善知识开示里没有这个说法，所以我说这是没有论。
对，他想拿那个克服这个痛苦换解脱，确实是他可能有这个
没有听到经论里有这个说法，善知识开示。
那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呢，他不是说那临终时候四大分散，
不信容易，容易不可信。
我是想，如果在现在火的时候就把那个痛苦磨掉，到死的时候就不要。没有了，账消了，就这么。
这悟性容易，容易不可信。你的想象，不可信。要假如是经论里说的，或者是，善知识开示，或者你自己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得阿罗汉已，如意方可信。你证了阿罗汉果，那就可信。你说的就可信了，你想的就可信了。
好，我们没别的问题了，师兄。
嗯，好的，好的，陈师兄。嗯。陈师兄，如果刚才师傅跟您说的你还没悟得特别透的话，您也可以回去再回味回味哈，师傅给你的答复哈。
嗯，